弟兄姊妹平安。
感
谢主，我们再次一同来学习神的话语，并且继续上次我们交通的主题，神儿子的名分。我想刚才我们读了四段的经文，那第一段我们对神儿子的名分，我们想我们继续有一些的交通。第二段接下来我们讲到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的，就是讲到圣灵三个方面的工作，圣灵的告，圣灵的应，圣灵的治。然后我们读的圣经呢，三处的圣经正好是对圣灵的三个方面的工作做一个解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中有一处我们可能再读一遍可能比较明确一下，那是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五节。因为我们交通的主题是神儿子的名分，所以罗马书我们读的时候呢，里面都会交通到这个主题。我们再来读一遍，就是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原文是灵，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原来的意思是所受的乃是儿子名分的灵，因此我们呼叫阿爸。所以如果我们看题目的话，我们看到是讲儿子名分的灵。上次我们开了一个头，但今天我们就要重点来看儿子名分的灵。我们特别留意到，我们信主不光是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的孩子，在神的心中他盼望我们都成为神的儿子，并且是长成的儿子。因为儿子长成了可以干什么事情呢？儿子长成了可以承受产业。儿子长成了可以做什么事呢？儿子长成了可以经营父亲所要做的。当一个儿子长成了，他就可以照管整个一家，他有这样一个责任心。同样当儿子长成了，他才能代表他的爸爸。如果今天我们有一个小孩，我们一个小孩还是两岁，他你是不可能给他承受产业的，你也不能指望他来跟你一同来分享你的责任的，你也不能指望他能够来代表你，他还也许还在地上爬，路都走不好，怎么能够代表爸爸？你也更不可能希望他对那个家还有一个责任心。所以神盼望我们长大。我们上次特别讲到，在圣经中有一个词叫做神儿子的名分，这个词一共出现了五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词。我想上一次我们重点讲了前面的三次。第一，我们是特别是讲到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神在创立这个世界以前，他已经有一个心愿，他愿意人，他愿意人都能够成为神的儿子。所以我们也特别讲到，圣经中讲到亚当是谁，圣经中告诉我们路加福音三章，亚当是神的儿子。但是我们知道人失败了，所以我们进入到第二处的经文，第二处经文讲那个儿子名分，人失败了怎么办？神就在人类中选了一个民族，这个民族叫做以色列族。所以如果我们读罗马书第九章的时候，我们看到第二次出现神儿子名分，他是说这个神儿子名分给了谁啦？给了以色列人。所以我们又特别讲到以色列人是谁啊？圣经告诉我们，在出埃及圣经告诉我们，他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所以以色列成了他的儿子。但我们知道最后以色列人失败了，以色列失败了，以色列守律法也守不住，最后什么？最后主耶稣来了。主耶稣来，加拉太书四章告诉我们，主耶稣将我们从律法下让我们赎出来，最后什么呀？使得我们这些人教会能够得到神儿子的名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在加拉太书三章说，我们因信耶稣基督都什么？都成为神的儿子。所以对全人类，对以色列，对教会，我们看了很清楚神儿子名分，讲到这三处。但圣经还讲了两处，就是我们今天读的罗马书八章。今天我们都是神的儿子了，但是非常可能我们今天还只是婴孩， 神儿子的名分就是指长成的儿子。所以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就在等等等等到有一天主耶稣再来了，那一天我们来才真正得到神儿子的名分。但是我们今天都是婴孩，今天我们地上还在爬，今天我们也许还穿着尿布，我们怎么样能够怎么样？今天我们还在吃奶，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有一天我们在那边等啊等啊，等到主来，我们就能够称儿子了呢？所以第五处的经文就是罗马书八章十五节，神赐给我们一样宝贝的，就是神儿子名分的灵，就是圣灵。圣灵帮助我们。所以刚才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有姊妹说的，哎呀，他说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神的话我们都活不出来啊，神的话怎么活出来？靠圣灵，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所以当我们知道有一个前途的时候，当我们知道神有一个计划的时候，我想有两样事情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动力跑上去。第一样，我们要看到这个结果，我们到底能不能达到。如果我们知道这些天都在踢世界杯，如果今天已经告诉你，你今天世界杯你小组赛肯定抽不出去，哎呀，那你就你没希望了嘛，你就那你想我去踢又踢也踢不出去。所以神首先他告诉我们，这个目的是一定能够达到的。那么第二个要告诉我们，他是怎么样帮助我们达到，我们的目的能不能达到？我们能达到。今天以色列人失败了，对不对？神给教会了，但是以色列们还有没有成功的机会？以色列人有，因为神选他是儿子，你做不好，神暂时把你放在旁边，有一天神要恢复。到了耶利米书三章十九节，那个时候神说什么？我要把这个美地，这个美好的地，这个产业从万民中都要给谁？都要给以色列人。然后他们要什么？他们要称我为父。很清楚，到了有一天，在将来以色列人要被恢复，他能够得到神儿子。那么从亚当后代对全人类来说，全人类能不能再得到神儿子的名分？有。我们当我们读到启示录最后的时候，读到启示录二十一章快结尾的时候，第六节第七节的时候，这个时候神说什么？都成了。都成了时候他说什么？说得胜的都可以承受产业，并且什么？神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什么？他们要成为我的儿子。所以当我们看到全人类，我们今天想的，哎呀，我们今天都失败，我们今天教会我们都失败，当初在教会中可能有一些的得胜者，他们活得比较好一点，将来他们得到儿子的名分，所以他们是得胜者，对不对？对。但是当我们读到神说都成了，什么叫都成了？如果神创立世界的时候对人类有一个计划，如果这个计划只有一部分，如果这个计划是教会成了，其他人并不成，那还不算成。所以都成了，神创世以前对人的这个心愿都成了。什么？那个时候的得胜者还不光是教会，那是指所有真正能够以神为神的人，他们最后什么都能够成为神的儿子。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了一幅图画，有一天以色列人会被恢复，有一天亚当的族类会被恢复，但是那天什么时候到来，大家都在等。在这些事情要到来之前，有一件事情是要发生的，就是我们这些是神的儿女，我们是教会里面的一份，我们这些要先要从婴儿要长成神的儿子。说圣经说都在等啊，全宇宙都在等啊，不光人在等啊，宇宙都在等。罗马书八章刚才读了十五节，读了二十三节，取一个中间值，十九节，十九节说什么？说受造之物都在等，等什么？等我们这些，等众子显出来，等我们这些人都能够成为神的儿子，不是在地上爬，不是只能吃奶，我们怎么都能够长大。当我们这个做好之后，然后什么？然后主耶稣来，最后带来整个的，慢慢慢慢到二十一章都成了。神创世以前那个伟大的计划，最后就能够实现了。上次我们特别讲到，在整个这个实现的过程中，今天我们对神儿子的名分不太关心的，但是谁很关心这一件事情？撒旦非常关心。所以从人开始的时候啊，当开始有人造出来之后，撒旦就开始要想尽办法不让人得到神儿子的名分。 我们上次看到在人的身上，在亚当的身上，在亚当后代的身上，在以色列身上，啊，一点一点神做了好多，撒旦做了好多好多破坏的事情。但是有一天神说什么，因着神儿子名分的灵在我们里面，一定能够把我们带到那荣耀的，我们都能够得神儿子名分的光景。当我们看过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我想起我过去看过的一个电影，那是讲的是警察，他在加拿大和美国边境，是当初的警察，我不知道是跟贩毒呢还是跟走私呢，跟他们在斗啊，那个是非常激烈的。那时候警察和那些啊和那些黑帮啊都在开枪。然后呢正好呢在这个台阶上有一个台阶，有一辆婴孩的童车，台阶一下慢慢的下来。那个孩童呢他非常的单纯，他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呢那个台阶上呢那个孩童就一阶一阶那个童车就一颠一颠下来，最后到了平地，最后什么事都没有。那么在我们今天其实我们也是这样，今天我们每天早上起来，我们上班，我们学习，我们去教会聚会，其实我们就像那个孩童，我们就在那婴孩的车里，实际上外面怎么样，外面警察跟黑帮都在开枪，那个小孩完全不知道。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这样，那么长的历史一直到今天，那一场属灵的征战一直在打，我们就像那个孩童，非常的单纯。但是孩童应该是单纯的，如果说你已经到了15岁，你还是在童车里这么很单纯，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情，那是件遗憾的事情。那么怎么样得到儿子的名？我想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上一次我们特别讲到曾经有两个人，他们是双生子，一个是雅各，一个以撒，最后什么样，最后因着儿子的名分，一个要一个不要。你知道以色列人我们都知道他们不能进迦南得美地，第一在开始的时候他们要在旷野漂流40年，为什么他们不能进迦南地？我们都知道是因为不信，对不对？他们不相信神说那里的人啊，你们可以进去得那个地，你们一定能够打赢的。以色列人说不相信不相信，哎呀我们都像一个蚱蜢，他们都是巨人，我们给他们一碾就碾死了，我们怎么打得赢呢？所以以色列人是因为不信，希伯来书专门这么讲，他们因为不信不能进迦南。今天我们怎么得不到儿子的名分呢？其实怎么拖长，怎么才能拖累我们呢？其实在这之前有个更深的原因，以色列人他们不怎么要那块地。你怎么知道的？到了民数记，圣经就讲得很清楚，当初以色列人他们不进去，神让他们那个20岁以外的最后都倒闭在旷野，但是让谁进去了？让妇女进去了，让孩子进去了。神民数记14章31节说，那个时候什么让他们进去得什么地？得你们所厌弃的。我们以为以色列人光是没有信心，对吧？以色列想打不过敌人所以进不进去，不光如此，以色列人他们根本不是特别想那块地。如果说他们心里很想到那块神给他们的地，那么他们会相信神的话进去，他们并不想那块地。所以一看，哎呀敌人都很厉害，哎呀我也不怎么会打仗，算了算了，我们打不过我们就走吧。以色列人他们即使离开了埃及，他们想的还是什么？还是埃及好，有西瓜吃，有黄瓜吃，有韭菜，有蒜，还有这些东西。所以他们心中有一个问题，他们并不羡慕那块地。今天我们怎么样才能成长上去？首先我们要有一个羡慕。今天以色列人他们知道不知道那块地是美地？他们是知道的，但是他们里面没有羡慕，他们没有被那块地吸引。今天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神儿子名分，我们都知道这是件好事情，我们都知道神儿子名分可以承受神的产业，但是这件事在我们的心中，我想很多时候没有那么的吸引力。你知道一件事情是一个事实，你知道一件事情有多少吸引是另外一件事实。我们知道最近在这也在踢足球，对吧？我爸爸和我妈妈，我爸爸是个球迷，他喜欢看球，我妈妈也知道一个事实，世界上最好的足球赛是世界杯，但他只是头脑知道这个事实，然后呢他根本在他里面就没有吸引。我爸不一样，我爸得晚上得爬起来啊，要是怎么样起来看。所以说你知道一件事情跟被吸引是两件事。反过来，我妈妈很喜欢看一些戏曲，我爸爸也知道某某某什么是最好的什么戏曲家，某某某是最好的戏曲家，他光知道这件事情， 啊，有什么戏曲的表演对他根本毫无兴趣。那我妈不一样啊，一看哎呀这个戏曲啊，这是某某某唱的，哎呀他马上要转到那个台要去听。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光知道有那么一件事实，和我们有没有羡慕差非常的远。怎么样证明你羡慕一件事情？看你肯不肯付代价。今天在以色列人的身上，以色列人很多人都不太要那块地了，以色列人只有当初有一少数人他们非常在乎那块地。我觉得非常在乎啊，是有一群的人，你知道有一份书讲到民数记，民数记很多都讲以色列人失败，但是民数记里面有以色列人的得胜，特别讲到有一群的人，这一群的人在民数记那么一本书中被记了两次。我们知道民数记这本书啊，很多时候只记一次的，发生什么大事情就记一次完了，但有一件事情记了两次，民数记27章记了一次，民数记36章也记了一次。那时候讲到有一群的人，有一个人啊，他这个西罗非哈，然后呢他有一些女儿们，我们知道都是男孩子承受产业的，他那些女孩们啊，他就想呢，他觉得我们怎么没有产业，这是神给我们的产业，对不对？他们也能活在那地上都没有问题，对不对？不，他们，我想他们活在那地上绝对没有问题，但他们心中想的就是神给我们的产业，他们非常羡慕这个产业。民数记27章这么讲，民数记36章还是这么讲。最后摩西说什么？对啊，最后他是问神了，神说他们什么？他们可以跟他们是他们可能可以得产业，但是他们必须嫁给什么？他们不是能够嫁给所有的人，他们必须那个嫁给那规定的人。所以只能嫁给规定的人之后呢，就可以得到那个产业，但这个当中就有一个代价。今天如果这个女孩子呀，她喜欢是那个支派里的某某某，哎呀，神说不行，如果你要得产业，你又不能跟她，你得跟另外。所以他们是肯付代价的，他为了得到神的产业，他能够自己天然的感情能够被对付。所以怎么知道你羡慕不羡慕一件事情？看你肯不肯付代价。所以因为他们这么付代价，民数记这本书两次把这一件事情记录下来。所以今天神愿意我们羡慕儿子的名分，是因为我们羡慕。前几天我听到一个事实，哎呀，听的时候我都觉得很惭愧。有些的弟兄呢，他们常常会安排到耶路撒冷去，会有大概两个星期啊，去到耶路撒冷这个去看。那么看之前呢都是有要求的，如果你是这个团队的人，如果你要到耶路撒冷去，整个要去看，那么在之前要把四本福音书读七遍，这是对你要求。如果你不读七遍，你就不要去了。那最后他们就组团去了，去了之后带领的弟兄去问，说你们当中，他这么问，他说如果你们当中没有读七遍了，我也不问，我问你们当中有几个人是超过七遍的。最后有他有没有超过10遍的，有没有超过多少遍，有一个有最后有些人读了10多遍。最后最厉害一个人，他去耶路撒冷之前他读了27遍，他把四福音四本书整个的读了27遍。他为了把这些事实更深刻的记在里面，然后到了耶路撒冷，他能够对当初整个四福音发生的时候一个更深的了解，他读了27遍。这是一个付代价的人，这是一个知道什么叫神儿子名分的人。今天神像我们读不到27遍，这不是一章啊，这是4卷书啊，马太福音28，马可福音16章啊，然后那个路加福音24章，然后约翰福音21章，加起来快要100章了，要读个27遍。然后他去了，这是一个羡慕儿子名分的人。我们不是都要这么去做，但是在这个面前我都觉得我都很惭愧，神就不要。是神告诉我们，我们要羡慕，我们要付代价，而且我们要长大。当保罗在写书信的时候，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书信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进去他觉得很惊讶，他到那边说哥林多前书2章，他说哇，他说你们是在基督里的婴孩。他本来觉得你们是应该可以，你们应该可以长大了，都到现在还在吃奶。哎呀，保罗非常的难过。不光保罗难过，我们知道他写希伯来书的时候，希伯来是第5章，作者也是这么说。哎呀，作者说你们学了半天啊， 最后你们应该做老师的了，怎么弄了半天你们连干粮都不能吃，你们还是只能吃奶，还是怎么样，还是婴孩。说这个时候作者非常的难过，我这个时候神也非常的难过。我今天我是觉得我们在地上，我你我们都可能都还只是婴孩。如果今天主耶稣一来一看，哎呀，怎么还是只是吃婴孩子吃奶呢，还是吃婴孩呢，我想主耶稣非常的难过。过去看到一个学生，过去教小孩，那个学生呢，我从他的妈妈的身上有点体会什么叫父母看小孩长不大的难过。那个小孩到六岁了，但是他整个看上去最多只有四岁，他来读书我都觉得他怎么能够来读书呢，他妈说他已经六岁了。我说六岁怎么这副样子呢，六岁怎么比一个四岁的还不如呢，你看他各种说话也好，做各样的事情来说，他已经是个一年级的，但是他整个看上去还像真的像一个婴孩。那时候我看他妈妈讲话，我里面有点体会，哇，如果一个家里，如果一个小孩，他应该是六岁，应该读小学了，但是他整个各样的表现跟一个婴孩没有什么区别的话，这个父母会非常的难受。所以我看到这个小孩，我就觉得，哎呀，真可怜。那今天非常可能，神看我们，哎呀，我们应该是六岁了，应该十五岁了，应该22岁了，但是看我们，哎呀，还在地上爬。哎呀，一看还在玩游戏，还在玩积木，还在玩那个，神非常的难过。你知道神最难过的是什么？圣经中有一处我们非常熟悉的，是浪子回头的故事。浪子回头里面有几个浪子？我们都知道那个小儿子是浪子，那个小儿子在外面是浪子，对吧？最后他终于回来了。其实这里面有几个浪子？这里面有两个浪子。这个大儿子可能是让父亲更难过的浪子。你虽然在家里，他没有在外面，他在家里，但是他根本不懂爸爸的心，他实际上根本没有享用爸爸所要给他的，所以他看上来是天天在家里干活，做这个做那个，但是实际怎么样，他爸爸一看到他讲话，他爸爸对他的难过可能要比小儿子回来的话难过更大。所以今天不光是我们觉得什么是浪子，我们觉得还没有信的人啊，浪子回头。今天在神的家里，我们非常可能我们已经在神的家里了，但是我们只是一个浪子，我们没有享用到神给我们的丰富。你知道一个爸爸为什么不能把好东西给孩子？那上海现在世博会，刚才弟兄讲到，这上海在世博会，每个国家都要把最好的东西，很多东西要拿出来。他们说中国啊也有一个国宝拿出去，我不知道是不是叫清明上河图啊，那个是国宝。如果你今天家里有个国宝，今天那个小孩子只有两岁，国宝是好东西，你今天敢不敢给他？你今天一定不敢给他，你知道这个国宝到了他的手里马上会变成什么。说今天我们不能够得到神给我们那么多的享用，我们今天还没有长大。如果我们不能长大的话，神有非常非常宝贝的产业，他不能给我们。他给我们就像一张清明上河图，到了一个两岁的小孩的手里，最后被糟蹋掉。所以神今天盼望我们，实在是对儿子的名分有个渴慕，有个羡慕，有一个这样一个心，我们愿意长大，我们愿意付代价。好了，难了，今天要你付代价是件难的事情，今天要你真的长大是件难的事情。今天我们都知道，我们慢慢知道神的要求，神的目标是非常的伟大，神的产业非常的美好，基督是非常的荣耀和丰富，但是我们怎么得到呢？感谢主，如果今天神只是让我们看到这么伟大的目标，如果今天神只是把他心里的这个难受给我们，我们还是赶不上。感谢主，我们刚才是读的什么书啊？我们读的是哥林多书信。哥林多教会我们讲过了，就是个婴儿的教会。哥林多教会就是一个不行的教会。哥林多就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在神面前我们都不行，但是神给了他一样宝贝。刚才我们说圣灵的告，圣灵的印，圣灵的治，这个宝贝的圣灵，神特别在哪本书里面晓得多？ 生在哥林多教会前。所以哥林多神知道，神知道靠着我们，我们根本爬不上去。当我们不知道啊，还算了。当我们一知道神的要求这么的高，当我们一看到我们都那么的差劲，我们已经投降了，没有办法。但神说不灰心，我们不上当。神说有一样好东西给我们，不是东西，这是神，这是一位，这是圣灵。神是这个圣灵是神儿子名分的灵，也就是说这圣灵为了什么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得到神儿子名分，就是帮我们这些不行的人怎么走上去。所以它叫做神儿子名分的灵。神儿子名分的灵，刚才我们讲了三个方面，我们读到三个方面，一个叫圣灵的告，一个叫圣灵的应，一个叫圣灵的旨。那什么叫告呢？那高啊，或者说是名词高，高高就是我们都知道牙膏是高，我们都知道高，我们知道香膏也是高。高呢，在圣经中呢，特别是和指膏油。那它怎么会引出这个主题的呢？在哥林多书信中怎么会引出这个主题的呢？就在哥林多的时候啊，那时候啊，保罗啊，当保罗到哥林多写书之前呢，他是跟哥林多人讲过，我是要到哥林多教会来的，但是呢，后来呢？保罗又因为一些的原因他没有去。那时候哥林多教会的人他们不开心了，哥林多教会的人说，保罗你这个保罗怎么翻来覆去，就告诉他你怎么忽是忽非，你怎么反复无定，对不对？他们哥林多就觉得保罗你怎么一会儿这么说一会儿这么说。好了，借着这件事情，保罗把圣灵的三重方面的工作带走。保罗说什么叫圣灵的告？保罗说我不是忽是忽非啊，我不是反复无定的人啊，我不是像一般的人，像凭情义，我今天高兴这么做就这么做，我明天不高兴这么做就不这么做了，我不是这样的人啊。他说是什么？基督只有一世，我是跟随基督的。如果基督今天要这么往左边走，你今天往左边走是对的。那如果基督明天说要往右边走呢，你也跟着基督走，怎么样？基督还是对的，在基督身上没有矛盾。说保罗我不是那种人，什么突然大发热心，然后哎呀突然忽高忽低的，我不是这样的人。他说我是跟着基督的，基督永远是对的，但是我怎么跟基督呢？所以他就告诉我，我怎么去跟基督的呢？他就是按照里面圣灵的带领。圣灵是第一个他里面提出的圣灵的告。今天我们要跟上去，今天我们怎么跟上去？我们每天得做对的事情。今天神给我们如果三十年，我们三十年盼望这三十年我们每件事情都是按照神的心意做，哎，如果这么做我们就跟上去。保罗怎么跟的？他说他是按照更告的教训，是因为有圣灵的告在这个当中。今天我们怎么做？我们今天巴不得旁边有位老师，今天我们巴不得耶稣在旁边，耶稣啊我这件事该这么做呢还是那么做？耶稣就告诉你了。今天说耶稣不告诉你，我们还有老弟兄，就像年长95岁江守道弟兄，今年要献祭，然后江守道弟兄在旁边就好了，我们有什么事情难处就请教他了，我该往左走呢还是该往右走，然后请教他。但是这江守道他一个人他分不过来啊，主耶稣他一个人他分不过来啊，他怎么办？他给我们一个宝贝，你怎么样才能走上去？你要路走的对，怎么走的对？圣灵的带领。圣灵，圣经告诉我们，刚才读了约翰一书，圣灵是恩告的教训。圣灵看不见，圣灵摸不着，圣经告诉我们像风一样摸不着，你不像一本书拿在你手里你是摸得着的，怎么办？圣灵给我们里面有感觉，圣灵一个感觉就是圣灵的告。你知道如果你今天手上有个伤口，这个时候如果有些膏油，我们知道膏油是用来做药物的，涂在你的手上，你的手上会怎么样？觉得怎么样？手上觉得很舒服，觉得很滋润，对吧？所以圣灵他给我们的一个告，给我们一个感觉，就是很滋润的。我过去啊，我都不明白，神啊，我怎么知道这件事该这么做呢，还是该那么做？有些弟兄姊妹告诉我，哎呀，圣灵会在你里面说话的，会跟你说那么一句话。那有的时候我们听不见，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好像我们听了半天，圣灵你跟我们说话，好像没有说那么多的话嘛。有一位弟兄，我看了他晚年的一个信息，我当时我觉得一下子跳起来了，我觉得太阿门。他说他是一个非常属灵的人，他是给弟兄姊妹们带来很多属灵造就的弟兄。 他说他一辈子也没有像什么听到神的一句话，他说他没有听到过。他说我怎么知道是圣灵叫我做的呢？看里面有没有膏油。如果这件事是神有膏油的，你做这件事什么会越来越有底气。如果是圣灵叫你做的，你这件事会什么？你越来越有滋润，你越来越有满足啊！你就是越来越觉得这件事就是那样，那件事情你越来越觉得有平安啊！我知道了，也许我们不一定都那么清楚听到，好像神告诉你一句话，有些人常常告诉说有一句话，有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这句话是不是一定是神告诉你的，你怎么知道？最后是圣灵的膏油，让你里面非常有把握，让你里面非常有滋润。当然我们要慢慢的操练。我就记得有一次啊，我觉得印象很深，我在我们原来的教会也有服事也聚会，有一天啊，我在祷告中，好像就是2004年的时候，就好像有这么一个声音，好像有这么一个感动，明年现在你要去另外一个地方，不在这里。我怎么知道这句话是圣灵跟我讲的呢？还是别的地方给我的声音呢？还是我里面自己的意思呢？所以我好像听到了一句神的话，我听到了一句话，但是我没有办法判断是谁告诉我。我在神面前仰望，在神面前等待，在神面前得印证。到有一天，在有一次祷告会结束之后，哎，我里面就这件事情，哎呀，让我里面就觉得好像之前我没有把握的，之前我不敢说定的，但在那一天我里面就怎么样，里面觉得是非常的确定，非常的有把握，非常的有平安。好像之前别人要问我，我都不敢说一定的，但是在那一天怎么样，我里面就是非常的一个有把握，好像里面就非常滋润的，好像谁跟我讲，我就可以非常坦然告诉他，对，我要到某一个地方去，我要到某一个聚会地方去。所以当圣灵的恩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感觉，不是你听见一句话，哎呀，我也过去也听过几次话，哎，有好多都听错了，但是圣灵在你里面这个把握是没有人能够替代的，因为他是神，因为他是一位，他在里面放下这个。但是神让我们里面有恩膏的教训，这已经是不容易了，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不太能够得着。但是更难的一件事，有一次我问弟兄，我请教一个弟兄啊，我说怎么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呢？有的时候也不一定真的明白嘛，圣经中好像有各种各样的教导。那弟兄说最重要的一点，最重要的一点，他说你一定要顺服。所以说他说平安还是小事，圣经在哥罗西书3:15告诉我们基督的平安，你今天有平安了，你知道是神叫你做的。但是难是难在什么？要基督的平安在你里面做王，这件事很难。今天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不太有这个恩膏的教训？神说在凡事上教训你，就照理应该是多得不得了的，对不对？照理每件事都可以告诉你，因为今天我们都不太听话。今天有的时候神叫我这么做了，我们里面头脑一想，你找出一个理由来不去做了，没了，这个恩膏的教训就没了。所以特别有一次弟兄特别，他说你特别要记住，不是平安不平安，是你能不能用平安来做吧。其实很多的时候碰到的事情我们理性解释不同。我记得有个弟兄他做过见证，他有一次去传福音，跟团队一起同传福音，福音传好了，在回家的路上天已经晚了，就走过一条街道，但这个时候圣灵恩膏的教训在他里面说话，在你感动他这个时候要就在那条街上要喊两句传福音的话，你们要信耶稣。哎呀，他说这个时候莫名其妙，我在这个街上，现在也开始天都晚了，我突然喊两声要说信耶稣得救，我如果这么喊，这个是莫名其妙，别人一定当我这个人是个有毛病的人。但圣灵恩膏的教训他不懂啊。但是呢，这时候旁边有一个弟兄，哎，很有意思，圣灵也给他有同样的感动，圣灵给他感动说，哎，我也是有一个感动要传点福音。好了，他们两个人一印证，我想这是神在教他，因为你第一次不懂，你第一次碰到不懂，但最后他顺服下来，顺服了一喊叫，就没有人信福音。但是有一个弟兄他已经离开主很久了，他曾经被主用到，但是他离开主很久了。但是因着那一天就在这条街道上听见有两个弟兄这样为主能够传福音，他里面被激励起来了。 而且在中国大陆被逼迫的时候，这位弟兄成了一位特别能够站住，还能够带领大家能够站住。所以有的时候很奇怪，圣灵跟我们说话，我们今天不愿意听，我们觉得这个话不太可能吧，但是我们至少要操练。你知道在使徒行传中，我们知道保罗很厉害，之前彼得很厉害，斯提凡也不错，但有个人叫做腓力。腓力好像圣经中主要就讲第八章，腓力神借着他做了一件很大的事，他把福音从什么，从原来犹太人的地方，所以说神用着他，说他是一个传福音的人，最后什么，能够向非洲，能够向其他地方能够展开。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顺服的人，他是传福音的人。传福音你到哪里去传？你一定到人多的地方去。说神突然神的话告诉他，说你到旷野去，那旷野去传什么福音啊，毫无理由啊。但是神叫他去，他怎么样？他是一个顺服的人，因着他的顺服，就在旷野中得着了一个非洲的，别人说也许呢是第一个在非洲得救的基督徒，说神用着他做什么一件大事。所以今天这个恩膏的教训还不光在我们里面有平安有膏油，关键是我们能不能顺服他。今天很多时候我想也许神给我们有点感动，有的时候因为我们想，哎呀，这一定不是神的，最后我们错过了很多的机会。但是圣灵恩膏的教训更重要的不是告诉你是往右还是往左，圣灵恩膏的教训目的是为了让我们能够上去，让我们走上去，让我们最后怎么样，最后能够得儿子名分的。所以什么叫恩膏的教训？恩膏的教训就是在我们内心的深处，在我们心灵的深处，那个膏啊，就像你知道的膏油香膏在我们里面涂，在里面涂啊涂啊涂啊，涂了之后怎么样，让我们里面发生一个变化。你今天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信耶稣之后我们要做好人，我们知道以前我们做不好的事情今天我们也不再做了，以前我们也很自私了，我们现在要大方了。但是非常可能这不是圣灵的工作，非常可能你只不过头脑中想我现在是个好人了，我要凭我自己要做一件好事了。但是如果不是出于圣灵的，在神面前其实都不算数。所以有些人啊，他说意志很重要，你做基督徒意志重要不重要？有些人说应该要有意志，有些人说应该没有意志。我想意志是两件事，第一个是错的，靠意志力是绝对错的，圣经从来不讲你要靠意志力，如果靠意志力那还要基督干嘛呢？还要圣灵干什么呢？但是神要什么？意志要的要有一个愿意的心，不要靠意志力，愿意的心。你知道有的是世界上很多的事情靠意志力可以完成的，今天如果踢足球，我们再讲到踢足球，如果这一支队踢得很差，他怎么都踢不过的，那么教练怎么办啊？咬牙切齿，你们要拼搏，最后他凭意志力怎么样，哎，打拼了，说不定罚点球就赢了，对吧？所以世界上的事用意志力有可能做成的，但是属灵的事用意志力做成了都毫无价值。神要你有一个愿意的心，让谁来做啊？让圣灵来做成。举个比方，你今天要你高兴，今天要你喜乐，我觉得有时是件难的事情，对吧？今天去踢比赛了，你去踢决赛，最后你输了，你好不容易四年弄了半天你输了，这时候要你笑，你笑得起来吗？你一定笑不起来。你再用什么意志力，那笑出来是什么？就皮笑肉不笑，对，你笑出来的笑都是假的，怎么办？你怎么能够喜乐？圣经讲得清清楚楚，喜乐是圣灵的。我说读希伯来书第一章，你看，是吧？他知道什么？他这有一个愿意的心，愿意啊，喜爱，愿意恨恶罪恶啊，愿意喜爱公义，最后什么？喜乐油一浇下来。当喜乐油浇下来的时候，你不喜乐也喜乐。所以这个什么？这是圣灵的工作。今天要你去爱一个人，你爱不出来；今天爱一个不可爱的人，你今天咬牙切齿，你没有办法。今天除了圣灵他的里面的恩膏，他的膏油在你内心深处那么的涂抹，如果是圣灵的工作，最后你怎么，你想不爱也不可能。 我记得我有一次啊，我读圣经啊，我读到尼希米书，我印象很深。哎呀，读到尼希米书，读到一半就读不下去了。这是圣灵的在神把神的爱在我的内心的深处那么一抹上的时候，哎呀，你这个时候那个爱不是一个名词了，这个时候的爱是一个那么的真实。那个时候看神啊，你真爱我们，你当初以色列人这么的得罪你，你竟然那么的爱他们。我现在讲的还是理由，但是当圣灵恩膏膏抹你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哎呀，你那个时候你不爱都爱不行了。那个时候我只能把圣经放在旁边，我读不下去了，我只能跪下来敬拜。如果说在那个时候有一个很不可爱的人，说句实话，我也能够爱他。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圣灵将他的爱在你的深处做出来，不是你咬牙，不是你切齿。过去碰到一个姊妹，是原来教会，哎呀，他的弟兄啊，哎呀，就是麻烦。这个弟兄不找，这个弟兄呢也在银行里做。在银行里也做头，这个弟兄呢就是有本事，很多的女孩子呢都是喜欢跟这个弟兄在一起啊。这个弟兄在外面有好多的女人，哎呀，你说如果是他的太太，这个太太怎么还能够，哎呀，他太太气都气死了。但是他太太怎么样，他太太能够一直用爱心为他的丈夫祷告，为他祷告，哪来的爱呀？哎呀，好多好多年，有一天他的丈夫回去了，有一天她的丈夫重新将外面一切的全部都断绝掉，重新而且成为一个侍奉主的人。那你问这个姊妹说，你怎么能够，她说我自己没有办法有这个爱，我跟她跟那个丈夫里面难过都难过死，但是我怎么能够为她祷告。神的爱在我们里面。今天所以圣经告诉我们，那个告母不光是往左边去还是往右边去，当我们愿意在神面前仰望的时候，神会用圣灵，借着圣灵在我们内心深处，在我们内心深处涂抹。当我们里面被摸着了，你不喜乐也不可能了。当你里面被爱摸着了，你不去爱都不可能。所以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是圣灵的告。那不光圣经讲到圣灵的告，圣灵还讲到圣灵的印。刚才我们也读到印记，我们刚才或者中文有的时候简单的读成就是圣灵的印。什么叫印？印呢，英文叫 seal， 就像一张封条。如果那个东西给我封条一贴了，表示什么？表示那东西你不能动了，那个东西是算我的了。或者说是一个图章，一个图章今天一盖，这个图章一盖盖上去表示什么？这个东西就算我的了。你知道很多的时候啊，这个图章都盖上去，这个印章啊，上面都过去啊，都一个印章。如果是属于皇帝的，都一个皇帝的脸型在上。所以当那个图章敲在这上面的时候，不光表示这个东西是我的了，好像把皇帝的这个像也是印在上面。是什么叫圣灵的印？今天神儿子的名分是一个很高的一个目标，今天我们都没有办法做到。今天你难得可以做一两件好事，但是离神的目标差很远。最后怎么办？最后是圣灵把基督的形象在我们身上印，这是他的工作，他慢慢的把我们印。有一天，哎，我们就变磨成神儿子形象。今天我们自己所能做的事情，拿出画笔来画。今天你看到一个陶瓷的器皿，你在上面用画画了半天啊，你以为你今天做了一件好事，明天也做了一件好事，但是好事都没有用的，有一天拿块布一擦就擦掉了。所以你自己是没有办法把基督的形象印上去，那怎么办呢？唐三彩怎么样？要烧出来的。所以圣灵就等于是把你烧成一个唐三彩，这个的形象就什么？就烧在上面了。所以烧在上面之后什么？那个时候就不会掉下来。这个事情只有圣灵能够做，我们做不了。而且当讲圣灵告的时候啊，恩告的时候，给我们一个感觉，好像开始我不知道怎么走，圣灵告诉我们该怎么走，这是个开始。但是你不能光开始，你还要最后一路要走下去。怎么办？是靠圣灵不断的来应验。前个星期有个肢体问我，哎呀，他说我们为什么那么麻烦呢？我们这些人呢、啊，如果神是全能的神， 神一下子一秒钟，我说神啊，我愿意被你改变，我愿意得儿子的名分，我愿意像你。当我们有这样愿意的话，圣灵啪一秒钟把我们就变成他的形象，多好啊。哎呀，我说什么东西都好搞，我们人最难搞。说前些天刚读了约拿书，对吧？那个约拿书里面啊，你看这个是约拿，是属于神的人，他是最难搞的。风很容易搞，海浪很容易搞，那条鱼听神的话非常的容易，一个蓖麻听神的话很容易，一个虫子听神的话很容易，连那些外邦人听神的话很容易。今天我们神的儿女啊，要听神的话最难。我说没有办法一下子成功的。约拿第一章我们大概有点知道这个故事，神让他去传话，最后什么？他不想传，他想因为传给谁啊？传给以色列人的敌人，我怎么能够传话给敌人呢？如果我今天传给以色列的敌人，万一他们听了神的话悔改了，将来怎么样？他们势力越来越大，将来会怎么样？把我们以色列人灭掉。所以约拿带着一个崇高的理想，不听神的话躲掉，躲得掉吗？躲不掉。哎呀，神让船上人信耶稣容易啊，神让他顺服很难。所以神啊，神安排一条鱼在鱼里面肚子里，约拿痛悔了，哎呀悔改。这个祷告太漂亮了，这个祷告是非常好的祷告。如果我们都觉得，如果第二章约拿做了这么一个悔改的祷告之后，约拿应该怎么样？约拿应该是一个很棒的人了，对不对？好了，神知道，神知道你约拿，你一步登不了天的，因为你还不知道你有多少的坏。你以为你悔改了，你以为你跟神说，神啊，我之前错了，现在我愿意服侍你。好了，约拿去了，跑到那边去跟以色列人的敌人开始传悔改的信息了。一传之后，约拿怎么样？约拿传不下来，神叫他传三天，他传了一天就不传了。传了一天之后，以色列人都外邦那些敌人都悔改了。你知道，一直到后面，我们到后面第四章看到，这时候约拿心又不平了。约拿不知道自己有多坏，约拿以为在神面前悔改了就好了。当他真的跑到敌人那边，当他真的看到敌人都悔改了，他里面又不平了。这些敌人一悔改，将来他们就会势力会增大，将来又会把我们以色列吃掉。所以表示什么？神没有办法，神一定要让我们一步一步，因为你不知道有多少坏。所以神的办法永远是十字架的道路。神量一个环境给你，最后你怎么样？最后你在环境中你承认自己不行，这个时候圣灵在你里面把你点亮，点亮你以为完了，没有完，你还不知道有多坏。下一次神再要一个新的环境，让你认识你多少多少坏啊，然后你再悔改。哎呀，你说我真差，我不行了，我要悔改。你以为悔改好了，还没有好。所以说圣灵不断的不光给我们一个恩膏的教训，圣灵一路上把我们印啊印啊印啊。有一天马太福音不是罗马书八章二十九三十节，我们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这个磨啊，不是这个磨啊，是放在一个磨子里啊，就在这个磨子里被圣灵慢慢的慢慢的。你没有任何的办法，你唯有的一个办法怎么被磨，就是顺服。就今天圣灵告诉你一件事情，你就按照去做。你不要看这个是大事，这个是还是小事。当你慢慢这么做的时候，哎，圣灵就在你里面多印了一份，这个旁参才就多烧了十分钟，然后就下一件事情又多烧了十分钟，慢慢慢慢有一天这唐三彩就好了。所以说很多时候教会的历史表明，我们一开始得到恩膏教训，我们一开始知道该怎么走的，但走着走着走着走着，我们一定会走差。当我们走偏差的时候怎么样？圣灵会怎么样？刚才我们讲到圣灵印记的时候，当我们在读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的时候说什么？不要叫圣灵担忧。所以圣灵知道我们一定会走差，你第一步走好，我们今天能第一步走好已经不错了，今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该往左还是往右也不错了。但你一路走上去你还会走差，这时候圣灵怎么样？圣灵他在外面不断提醒你，你走错，圣灵在里面担忧，一担忧了你怎么办？你马上就会去改。是什么叫圣灵的印？圣灵的印表示这个图章已经敲下去了。古代的人，当初保罗写书信那些地方的人，他们买东西这样买的。今天如果要买木材，我先拿一个图章，上面有我的名字，有我的像。今天挑好这些木材怎么样？敲一个章，我敲了，今天选了100根木头。我敲了100个图章，你把图章敲好之后，这个木材就是什么？ 这些木材全是我的了，但我今天不想要，我要过一阵才想要，所以我这木材就放在里面。那么到了那一天，我怎么来拿呢？我今天我叫我手下叫一个人来，拿了一个图章，拿了个一对，哪一个图章是我一样的，说明这木头什么是我的。所以当那个图章敲下去，这个音敲下去，表明什么？表明这个木头是我的，表明这笔钱已经付清了。今天我们什么时候得到圣灵的印？我们信耶稣呢？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神说主耶稣的宝血叫我们满足，所以我们已经属神的人了。所以圣灵会叫我们，圣灵会担忧，为什么？我们已经属他的，今天还有什么别的世界的力量、仇敌的力量、我们的肉体要想把我们引岔出去？圣灵不同意，主耶稣不同意，这已经是我的了，你怎么敢动他？不可以。所以说圣灵就会有担忧。在旧约的旧约诗篇中有一处非常形象的表明了担忧，我们都能都很熟，我们都很能背诗篇二十篇。诗篇二十篇，因为你的杖你的肝都安慰我。什么意思？我们是羊啊，我说我羊是很笨的，羊比猪还笨，羊眼睛也看不见，羊的鼻子也不灵，一直要走岔的，一走岔了怎么办？神的杖，神的杆。什么叫杆？他就拿一把杆，那个牧羊人就杆啪敲你一下，敲你一下，你知道什么？我走错了，赶快要走回来。这就是圣灵的担忧。当圣灵一担忧，在你的里面一担忧啊，你想，哎呦，我今天走错了，走错了怎么样？走错了，马上走回来。我慢慢觉得，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啊，很多时候不是做大事的，圣灵都是做小的事。今天圣灵啪，今天杆敲你一下，你走回去，你又进步了。今天敲你一下又进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在小的事情上啊，圣灵的工作啊，我们漏过去。我很喜欢读一位弟兄的书，那位弟兄在教会的真理上给我很大的开启。但是呢，我碰到另外一个弟兄交通，哎呀，他说你知道还有一位弟兄吗？在他的书上，那位弟兄叫王明道。好，王明道啊，我觉得看他的东西啊很琐碎，都是小事情，这么一件小事，那么一件小事啊，我不太喜欢看。他那个弟兄说啊，他说最后啊，他觉得生命成长啊，很多时候是因为看了王明道的书，因为王明道的书都告诉你一件件的小事，其实你每一件的小事，圣灵有点提醒你，圣灵你做错了，圣灵担忧了，担忧在你里面过不去了，过不去立马上改了，你一改什么？这件小事上神得着你一点，过一会儿又另外一件小事了，神又得着你一点，最后怎么样？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得着。他有的时候也是，后来就我说学，这不是大事小事。哎呀，今天想吃东西，嘴巴馋啊，吃，晚上睡觉之前还想吃，嘴巴馋，圣灵里面有感动，不可以吃啦。哎呀，算了，就不吃。圣父圣灵，哎呀，我是有一次啊，我那个房东啊，房东跟我说，你每次出去啊，门一定要两个钥匙都锁的。哎呀，我说那锁两个钥匙干嘛？有时候我出去很快回来的，根本不需要锁两个钥匙。有一次啊，这个出去把主要的钥匙锁了。哎，圣灵里面不放过你，圣灵里面给你感到把那个也锁上。我就想，这些事都是很小的事情啊，但是如果我们在一件一件小事上，在小事上忠心，每次圣灵一担忧，我们马上就什么，我们不要看这件事有多大，很小的事也许在我们属灵上可以帮我们跨出一大步。圣灵的担忧，圣灵在我们里面就是这么让我们进步。前阵听到我们教会有一个肢体，他跟他的先生同居了十多年，然后呢，他得救了，今年年初，他的先生后来也得救了。他说有一天，就是神借着教会其他的姊妹跟他们讲这件事，哎，他们觉得应该悔改。那时候当他们觉得应该悔改的时候，应该去办理结婚证书的时候，当中一共还有十多天，那十多天都已经十六年了，都有孩子都已经大了，哎，但是他说，哎，这个时候圣灵给他有一个感动，在那十六天到来之前，他们要分开在不同的房间。哎，我说感谢主，这说什么？他刚得救，他得救了才几个月，圣灵在他里面，圣灵一担忧，他马上怎么样？马上就回去。所以我们怎么爬上去啊？圣灵的印，圣灵借着我们里面，圣灵一担忧，让我们每次敢打一下我们走回去，敢打一下走回去，慢慢慢慢，圣灵就将神的形象慢慢就印在我们的里面。 最后简单讲讲智。什么叫智？刚才我们读圣经有没有读到智？像我们读了圣经没有读到智。如果我们将刚才的圣经我们再来看一下的话，我想大家不用翻了，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二十二节，他说他又用印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里面，在我们心里做凭据。如果我们看后面有小字的话，说是原文做字。什么叫字？今天想要字，我想最能解释的一个词叫人字。今天你把一个人抓来了，变成我们知道有些绑匪把他绑截肢了，就把他们作为人质。质表明什么？这些人虽然是人，但他们是质，这些人可以换来钱，对吧？就是人质，就是凭据，你也可以说是押金。今天你把押金已经付掉了，今天你押金在手里，表明什么？我就押金已经在我这里，将来本金他也一定会付。所以说圣灵给我们另外一个是叫做圣灵的智。今天神给我们一个很高很高的要求，我们今天头脑都知道神非常的伟大，神非常的荣耀，神要把他的基业伟大荣耀的那个要基督要给我们。但说一句实话，我们对基督了解多少？基督我们现在看不见，你现在也摸不着，我们头脑里都是基督，基督是神的儿子，基督是我们的产业，我们弄来弄去，我们对基督还是不明白。所以我们需要什么？神把圣灵给我，圣灵是基督的智。也就是当我们看到圣灵，当一个人看到人智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一笔钱。当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当我们感到圣灵的时候，是代表什么？表明的是基督是怎样的。除非圣灵给我们解释了，不然基督永远是我们头脑的知识。所以这个就是智。就当初那边的人买东西啊，刚才我们讲敲印了，当初买东西啊，他们一个习惯，去买东西的时候啊，这东西货还没到，我怎么知道到了那一天这个货就还是货真价实的呢？说他先付押金，押金付了之后呢，他把货的样品拿一部分来，好了，有一天你说货已经到了，我就拿着样品去看，对一对，我这个样品和你这个货一样不一样？如果我这个样品和你货一样，表示你没有骗我，你把这个货也拿来。那么今天神跟我们说，将来会给我们，我们你要付代价，你要羡慕啊，将来是非常好啊，圣经告诉我们非常好非常好。你说我怎么知道那样的好？如果我不知道那样的好，我哪有这个心情去付代价追求？好了，神给我们样品。基督的这个的抵押，这个样品就是圣灵。基督是神，圣灵也是神，神是同尊同荣。今天神不光给我们一点点一个局部的样品，今天神给我们另一位保惠师，基督是如何，圣灵，基督如何是神，圣灵也是神。今天基督是怎么样的荣耀，圣灵就能够将他完完全全的启示出来。所以今天我们手里什么？有个样品。今天你跟个非洲人说我们下雪了，非洲人不明白什么叫雪，他从来没看到过雪。你怎么样？你一定要把雪带到他面前，你一定要他里面明白什么叫雪，他才知道。今天一个人从来没有喝过咖啡，你跟他说咖啡很好喝，跟他讲是白讲。你要怎么样？你要让他预尝到一尝，哎，咖啡是挺好喝的。圣灵给我什么？让我们预尝到基督到底是怎么样。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当讲到产业的时候，我们今天想得儿子的名分，将来得到基督，好到什么程度都不明白。圣经说我们要求，以弗所说求神什么？使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赏给我们为了什么？真知道他。今天我们都不知道他，今天我们都头脑都知道一个基督。我刚才查清的时候，今天我们常常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什么意思？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口头禅，有的时候基督在我们里面只是一个概念而已。今天圣灵要在我们里面，他是智，他是那个样品，他是那个百分之一百能够将那个最后那个真物能够来显明出来的。所以他向我们启示。今天我们不知道，非洲人没有看到过雪，没喝过咖啡的人没喝过咖啡，怎么办？是圣灵要启示给我们。圣经告诉我们，他要启示给我们的是什么？ 超过我们所求，超过我们所想，是超过我们耳朵所听的，眼睛看没有看到。所以这是圣灵做治的工作。圣灵为什么要做治的工作？一面让我们启示基督多伟大多荣耀，就像你说，哇，这场球赛多好看，哇，这个戏剧演员唱得多么好听，你才会话带上去。另外，圣灵做治，特别在这今天末后的时代，我们都有难处，今天越到后面，我们要跟随基督越不容易。有的时候我们难处非常的大，以致我们都觉得不光我们有难处，圣经中很多人有难处，伟大的人都有难处了。保罗有很大的难处，我们知道摩西有难处，以利亚有难处，约拿有难处，被神用的人都有难处，保罗也有难处。保罗说，难得太难了，我都力不能胜了，我活命的指望都没了。今天我们都是有难处的，在难处中圣灵的治起了特别的作用。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那是在哥林多后书5:5，这是圣经中另外一次讲到圣灵的治的时候。圣灵的治他告诉我们什么？4节第5节，他说，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我们圣灵做凭据。原文说赐我们圣灵做治。今天我们在艰难的环境下，今天我们的身体有难处，今天也许我们工作有难处，今天我们家庭有难处，今天有人不理解我们，今天我们要跟随主，我们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就像保罗他刚说什么，他觉得他在地上是个支帐篷的，在地上支帐篷太难了，但是将来要什么？保罗那个时候巴不得什么？巴不得我们今天都不想死啊。保罗当时觉得他能够离开这个世界跟神在一起多好啊，在这个世界上对保罗来说反而是痛苦。怎么办？在痛苦中什么力量可以支持你？圣灵的治。在地上帐篷中过日子是那么艰难的，但是因为圣灵在里面做治，圣灵把那个样本把那个真实的启示给我们，所以保罗虽然在地上他看到的都是很难过的，但他心里面非常光明，他看到了基督的荣耀。所以他这个时候他什么？他虽然有劳苦叹息的，但是他不怕。为什么？因为圣灵的智在他的里面给他一个光照，当他每次想到将来有一个荣耀的前途的时候，他就什么？他就不怕，他就有力量下去。很多都是这样的，亚伯拉罕也是这样的。你说亚伯拉罕，神跟他说，神你说在给你那一块地，亚伯拉罕有没有得到那块地啊？亚伯拉罕那个立脚的地方都没有，最后大概只有那么一块坟地是属于他的。但是他在那么苦的情况怎么能够坚持？因为神让他看到有一座有根有基的城。什么时候看到的？很多时候我过去搞错了。保罗什么时候看到的？我们以为亚伯拉罕是在荣耀的神呼召他那个时候看见的。我们以为保罗什么时候看到那个荣耀的？我们以为保罗是在大马色路上，啪，突然一个大光照下来，保罗看到了神的荣耀。不是，不光如此，这个大光还是外面的。今天如果圣灵的智，今天如果只是外面看到那幅图画，我们还不能跟随到底。圣经说神愿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里面。今天圣灵做这个智，不是外面给我们看到一个大意象，今天是圣灵在我们的心的深处，让我们看到神的形象是何等的荣耀，让我们看到将来这个的产业是何等的美好。所以实在说来，我们都是一群，有一句话我觉得很阿门，我们都属土的，我们都是泥土，我们都是一群扶不上墙的泥土，同意不同意？但是感谢主，今天我们都不行，今天我们都是婴孩，但是神定义把我们这些扶不上墙的泥土也要怎么样？也要扶上墙。神要把我们这些化腐朽为神奇，怎么做？都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到最后的时候，所以到了最最艰难的日子的时候，在提摩太书信那个日子是非常的艰难，在这个艰难的时候好像人没有办法再跟上去了。今天我们一边看到神的目标那么的远，那么的伟大， 一边看到仇敌那么那么的凶恶，一边看到我们那么那么的不行，怎么办？到了末后的时候，保罗有一句话，我想我们就读这一句话，我们来结束今天的信息。保罗到了提摩太后书，保罗到了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时候，保罗这样的说，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快要结束的时候，保罗说什么？保罗说十四章，说从前所托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在往前第十二节说，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今天我们承认一个事实，我们真的还都是婴孩。今天我们承认一个事实，我们都是扶不上墙的泥，但是不是靠我们守住，是圣灵的工作，他保守我们。今天不是我们能够坚持到那日，在苦难的当中，在难处当中，是那一位深信他能保全我们到那日。我想信息到这里，我想因为有首歌正好跟这个有关，好吧，我们一同来唱一下这首歌，这448首。深知所信，我想我们可能比较熟悉这一个的，好吧我们一同来唱一遍这首歌。我真不知神的奇恩为何临到我身，我也不知不堪如我竟蒙救赎之恩，为我深知所信的是谁，并且也深信他实在是能保守我，我信托他的都全备，直到那日。我真不知 的亲爱的主，我们是在向你献上感恩，主啊，你把这么好神儿子的名分，主啊，赐给我们，基督你自己为产业，主啊，成为我们的产业，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承认我们都是不配，主啊，我们不光不配，我们也是在承认我们都是赶不上的一群，主啊，我们如那扶不上墙的泥，主啊，我们如今也在你面前承认，很多时候我们都还只是婴孩，但是主，我们不灰心，主啊，我们不上胆，主啊，因为主你知道我们的光景，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主你以自己为恩典成为我们的扶持，主你圣灵主啊成为我们的帮助，你用圣灵告我们，主啊你用圣灵应我们，你用圣灵成为我们的凭据，主啊好让我们这些爬不上去的人，好让我们这些赶不上的人，在这末后的日子仍有指望，在一切的难处之中仍有指望，主啊乃是神的灵为我们守住所交托的一切，乃是我们所信的主你能够保全所交托的那一切，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赞美你，愿意在平时日常的生活侍奉中，我们在一件件的小事上，主我们实在忠心，主我们实在是跟着膏油走，主我们实在是愿意圣灵在我们里面，主要有那个权柄，好让最后神的形象，神儿子的模样，主要能够印在我们的身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要都是你的恩典，主要都是你劳苦的功效，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荣耀归给你，奉耶稣基督圣名。
请坐，我们默祷。